唐江武含着眼泪跟苗王走了。您记住这个茶，黄三太说什么也得想办法把江武救好。到了后文书，有头狮子孟凯带着儿子孟金龙果然来到苗寨，这门亲事还就定下来了。不到一个月把杨江武替换回去，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。单说尹家寨老少英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，还有件大事儿，吴老吴小干什么来了？上雷州请吴影剑客朱伯涛，请他出面救圣僧，这是此行的目的。咱说这些都是岔头啊，现在耽误了好几天，大家心里十分焦躁。一看事儿没了，立刻起身赶奔雷州。书说简短，路上没事找到雷州了，一打听老头不住的城里，开了个药铺养生堂，不假，有旁人在这儿。老头年纪太大，退归隐贤村在那养老。黄三太问明地理走的方向都打听清楚，大家在雷州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出公关奔大山，赶奔隐贤庄。到这儿一看，哟，风景如画，怎么这么美？大自然有多天工，青山绿水，人要在这一路，既没有污染又没有噪音，肯定得长寿。怪不叫隐贤村，这地方真漂亮。等到街里了一看呢，稀稀拉拉就二三十户人家，哪家跟哪家都不挨着，就跟那小别墅似的，一栋一栋，一家一户，哎，特美。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，找到老朱家的门前，一看房宅宽大，门楼高耸，比唐家都气派的多。不过门关着，十多石俊山嘛，还从来就没来过。你别看他跟朱伯涛是亲表兄弟，两个人相见的次数并不多，屈指一算分手啊大概能有40年没见着了。40年前什么模样，现在什么样，变化太大。所以十多石俊山上台阶叩门，没敲三下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个小童子，也就是14、15岁，长得聪明伶俐，这小孩非常机警。你看外头来了这么多人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年轻的，不知道是干什么。这小童子一笑，各位有事啊？石俊山低头看了看他，啊，童子请问一声，朱伯涛朱老先生住到这儿吗？
对呀，
就在这儿住。我们就是拜会他来的，烦劳童子到里头通报一声，你就说他亲表弟来看他来
了。哦哦，您老叫这个
啊？我姓石，我叫石多石俊山。刚说到这，又听屋里有人说话：“谁呀？
嘿，
有人看您来了，说是您表弟，
是吗？”
紧跟着脚步声音，这门开着呢，大伙闪目往里一看，从正房走出个老头来。你看这老头身体倍儿棒，腰板倍儿直， 走起路来通通的，跟小伙子差不多，满头银发，那胡子刷白刷白的，跟银剑相似，高大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老头也不拄拐杖，二目如灯，通红的嘴唇，脸上都起宝色，一层亮光，一看就知道身体健壮。石俊山呢，瞪眼不认的亲表兄，分别的年头太多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老剑客朱伯涛。朱老剑客在屋里啊，正自弄花呢。很少有人来找他，一听说表弟，他就一愣，赶紧出来见面。一瞅外头，来了十来个人，不认得。为首有个老头，身材高大，虎背熊腰，面似圆盆，皱纹堆垒，稍微有点背着头，二目如灯，手中拎着五斤的拐杖，后头斜背着包，也不认得。您找谁呀？石俊山仔细打量打量，对光，俩眼睛对光，脑子在回，变哪变哪变哪，哎呀，很长一段时间这才辨认出，果然是表兄。尽管四十年没见面，以前还见过面，一瞅那眉毛鼻子眼睛，就是表兄，差别就是老和年轻。石俊山鼻子一酸，十分难过呀。表兄，还认识我吗？石多石俊山呐、啊。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真没想到啊！俩老头四只大手抓在一起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光玩这劲儿。呀，这干嘛呀？嫉妒不已啊！俩老头同时都哭了。朱伯涛就问：“兄弟，你挺好吗？托您的福，您看我这不挺硬朗吗？您也挺好，我看您这体格相当壮。哎呀！”没心没肺，吃饱了就睡，还行还行，这后边这到里边再说吧，都是来看您的。哎，对，里边行，欢迎啊！那么大的剑客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说一下，有一些高人能耐特大，但是非常谦虚。不管是他干什么也好，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。这什么样人有架子呢？乍穿靴子高抬脚，小人乍富舔胸叠肚，土包的开花神仙没法，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，给这样的人是酸狂臭美辣。刚有点小名，北都找不着了。刚有俩钱儿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还得问旁人。哎，大哥，我姓什么来着？玩这劲儿，真有能耐的人啊，不那样，谦虚谨慎。您瞅吧，我们身边接触各界各行的人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谦虚谨慎，有的酸狂臭美。其实这就叫社会，人他不可能一样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短，人也得分三六九等。就拿朱伯涛无影剑客来说，多大的能力，要钱有钱，要本事有本事，但老头一贯是平易近人，从来不说过火的话，何况又跟表弟见着，没必要端架子，人家到家来看望来，老头感动得不得了啊！ 把众人让进厅堂。大伙一看院儿挺大，房间挺多，屋里收拾的干净利落，但是人丁太少了，好像除了那童子之外就是老头朱伯涛，再看不着第三个人。坐下之后，师铎就问表兄，表嫂挺好吗？
嘿嘿，早就到阎老五那儿报道去了。
是吗？多少年了？
哎呦，举直算来30年挂的。
哎，我一点信息都不知道。那您身边左右都谁呀？
现在我堪称是鳏寡孤独啊，就我一个人，这不觉着烦闷吗？带着小六子，就这小孩，既是我的徒弟，又给我做伴，给我收拾收拾房间，做点饭吃，就是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。
哦，
石俊山点了点头，说着说着，石俊山想起来了，我们俩光在这说话，旁人都在这坐着，算怎么回事？
哎呦，老了，颠三倒四。
表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看着这位呢，这位是云南昆明府的大侠呀，姓古叫古英，这位是四川成都府的，姓周叫周英，这二位欧阳天左欧阳天右，人称大贼魔二贼魔，这是年轻的孩子，锦衣为托黄三太，金头虎假名，这两个一个叫刘云，一个叫周文志。年轻的人过来都见礼，老前辈老前辈，哎呦，还礼还礼。小童子这阵把烟茶给沏上来，摆了几碟点心，大家觉着无拘无束，开始畅谈，谈了一会儿家庭的事和离别的情况。后来朱伯涛一笑，表弟啊，听你的口风，你不完全是来看我，是不找我有事儿？表哥，你说话还是这么痛快，真是这么回事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知我们来了有多长时间？就为了找您，您知费了多大的劲呢？我们来求您了。
哦，
求我？莫非有人得了病？这个我倒可以帮忙。表哥，您别开玩笑了。要说妙手的郎中啊，也不在少数。我们不是求您给看病，我们请您出面给帮忙。
请我出面帮忙？帮什么忙？
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时，
这么回事。是这么回事。
那个说怎么回事？
就发生的事咱都说过了，不必细说。
简要讲，现在我们跟九龙山石海岛、白玉祥、铁公山发生矛盾了。南西北六13省的总镖头昆仑侠圣婴被困在九龙山，为救圣婴，我们没办法。后来听说您跟总家大寨主白玉祥多头之后交情莫逆，听说您把九龙山石海岛让给白玉祥，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。多头之后我们还听说白玉祥这个人一生之中最敬仰一个人就是您，您说一他就听一，您说二他就说二，只有您出面事情才能解决。表兄啊，就为这事儿来求您了。您来辛苦一趟，跟我们赶奔九龙山石海岛见见白玉祥，能把昆仑侠圣婴救出来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
老头听完就一皱眉，这
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表弟啊， 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。你说的是实话不？全都是实话。要说数年前，我在白玉祥面前说一抓，白玉祥在我手底下，他不听我的，听谁的？我们俩的确有交情，但是时过境迁了，兄弟，人心叵测呀，这个人心都在变呢。数年前的事情拿到今天来未必好使。白玉祥过去听我的话，现在未必听我的。你说你们大老远的来这么多人请我，恐怕你们得扫兴啊。我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跟你们去一趟也没关系，但是你们抱着这么大的希望，我不敢承受啊。一旦这个事情我给办砸了，我到那说话不顶个屁，也没救出昆仑家来，岂不耽误了你们的大事？我这人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我绝不谦虚，我也不说假话。这此事是万难从命，人家婉转的谢绝了。大伙说吧，这说几句，那说几句，老头不住的摇头，那意思不愿意出面。最后把贾宁急的直拍屁股，一看大伙都说个不得理儿了，贾宁往前凑合凑合，哎，老爷子，我说几句。大伙知道贾宁这小子能白话，谁也没拦着他。朱伯涛看了看，方才我没记清，您是我再介绍一遍啊，给您加深印象。我爹是明清八义的老七，人送绰号萧姓大王，叫贾冰九，我是他的长子，我叫贾宁，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恨天无霸，恨地无魂，长胜将军，铁霸王，金头大老虎，我叫贾宁。老头刚喝口水全喷出来啊，其实这绰号太麻烦点，恨天没霸，恨地没魂，这位这口气也太大了。一瞅挺好孩子，长糟践了，哎呀呀，没有三块豆腐高，还说这个小辫满脸净大麻子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还有点烂眼圈，这一说话这嗓子眼塞一块烂肉，哎，但是不招人烦，天生带来的人缘。朱伯涛擦了擦嘴边的水，乐了。哦，贾少侠，有话请讲。哎呦，在您面前我可不敢说请字，我就向您那禀报禀报。我老爷子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您跟石老家是亲表兄弟，是不是呢？冲哪一方面来讲，老爷子您得辛苦辛苦，跟我们去一趟，见见这白玉祥。方才您说那话没必要，什么呢？不敢承受啊！这您出面呢是人情，不出面是本分。您跟白玉祥做到仁至义尽，那么成了自然皆大欢喜，不成也落不了埋怨。你说我们好几百人都办不成，就非得逼着您办成啊？您办不成不算您没能耐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这是天意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但是我们尽到力量了，旁人也说不出什么。老爷子您看怎么样？劳动您金身大驾跟我们去一趟如何？我代表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话语不多，把话说尽了，金头虎贾宁趴定就磕头。朱伯涛实在过意不去了，哎，请起请起，贾少侠请起请起。这石俊山乐了，我表哥听见没？镖局的孩子都这么懂事，您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就跟我们去一趟。这 表弟呀、啊，各位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把丑话说的简单，我尽力而为，我豁出我这张老脸去了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劝说白玉江放了昆仑峡圣婴。可退一万步来说，白玉江不顾及旧情，人家不同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到了那时，大家别埋怨我不尽心竭力啊，怎么能呢？绝对不可能。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能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就领情不过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事在紧急，说走就走。不过今儿个可不行，我家里的事儿我得安排安排，好吗？可以可以。大伙也累了，简短结束。这天晚上吃完了饭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朱伯涛详细了解了解九龙山石海岛的情况。大伙你说几句我说几句，把九龙山的事都介绍清楚了。白玉祥现在什么样，白玉祥周围那几个人什么样，特别是天门峡铁公山，这小子万不是东西，专门在里头挑拨离间。有道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没有他事情早解决，就因为他离挑外撅，弄得白玉祥是左摆右摆，拿不定主意。除了铁公山之外，还有个和尚叫三世伯海宽，还有个霹雳子彭春，还有一个旧村乾坤小武侯叫张灵宇，都是铁公山一伙。您那要出面，千万注意这些人，也许白玉祥同意了，这些人破坏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一天晚上介绍的情况不少。别看朱伯涛没到九龙山，听完了之后就跟到九龙山差不多。他心里头盘算着，能不能救出昆仑峡圣婴，心里也没底呀。对白玉祥来说，多少有点把握；对那些人来说，不甚了解。老头的心头上就有压力了。一晚上无话，次日平明，小童子就那小六子把早饭做好了，大家吃完了，朱伯涛把小六子叫到近前：“六子，我要出趟远门啊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归期不定啊，办事儿这玩意儿不好说，也许一个月俩月，也许一年半载，我把这家交给你了，好生看守门户，有人找我你就说我有事不在，一律给我谢绝，懂吗？哎，要不要我陪着你去？不行不行，家里没人怎么可以呢？你就把家看好，去拿着我的钥匙，把我那包东西给我取来。哎，那要他懂什么东西？懂的，服侍人的人要不懂这个能行？那主人一个眼神一句话，他就心领神会。小六子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有个长条包袱给拎来，您看看是这个。打开，打开之后众人一看，什么呢？百宝囊。这百宝囊啊，能有40年没背了，里头有一对双枪，他这双枪与众不同，分成好几节，用的时候把它拧在一起带螺丝扣的，不用把它卸了，它尺寸短，便于携带。大伙还头回看着这种枪，再看他把双枪取出来，随身之物准备好了。老头点了点头：“各位，多少年我没动，老了老了，还得重新启用啊。”黄三太替他背着包， 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老头一再叮咛小六子看好家，就这样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